赞美主，今晚我要跟大家分享关于耶稣也成就的工作的另一个面向。圣经说，当圣灵来，他要叫我们为三件事扎心。其实对基督徒来说会是两件事：圣灵让我们扎心的第一件事就是不信基督的罪；圣灵让我们知道这罪就一次。因此，我们现在都成为了基督徒，因为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，圣灵不再使我们为罪感到扎心。 根据约翰福音16章，他唯一使我们感到扎心的是不信基督的罪。Amen。有些人他们错误的教导，圣灵住在基督徒里面，要使你知罪。不，他并没有。当你听到这样的教导时，一定不会太舒服。跟一个总是找你缺点的人住在一起，一定不好受。有人跟我说过，圣灵好像你里面的门铃，犯错的时候就会叮当。不，绝对不是这么一回事。 Amen。告诉我，圣灵是门铃的那位，因为那不是美好的圣灵。圣灵只叫我们因一种罪扎心，不信基督的罪。约翰福音3章16节，不好意思，约翰福音16章，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。耶稣说，注意，不信基督的罪，圣灵唯一使世人扎心的罪。我们全都曾为此扎心，因此我们现在都是基督徒。Amen。接着，第10节，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。耶稣说：“你们就不再见我。”他也使你为义扎心，然后他也使你为审判扎心，不是你的审判，他使你为魔鬼的审判扎心，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刚才这句经文就是我今晚要跟大家分享的，事实就是魔鬼已被审判，魔鬼和以前不一样了。 聚会最后，圣灵会赐你清楚的启示，你内心会有确据。今天的信息我会注重在分享和教导，不会有太多解说。好，解说的部分就留给圣灵。其实圣灵用的方式是显明胜过解说。Amen， 他在你里面，你的灵和圣灵合一，他只要做的就是赐你启示，你就会晓得了。 本来可能要花好几个月来解释的，有时候甚至是好几年才能用文字说明。但圣灵会赐你启示，我奉耶稣的名祷告，你会得到强烈的启示，明白我们已经从死亡的恐惧和魔鬼的能力中得释放。大家阿门吗？圣经说，耶稣受死的原因之一，许多人都知道，耶稣为我们的罪死，为此我们感谢神，赞美主。他确实借着自己的身体使我们一切的罪完全除去，他的血。 为了饶恕我们而流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一切都已完全得赦免。若是他的血，我们的罪就完全得赦免；若是他所成就的，一切已完全挪去；若是他本身没有任何天使做得到，他亲自承担我们的软弱，被挪去。哈利路亚，Amen。但这几节经文是我要大家注意的，《希伯来书》2章14节和15节，儿女既同有。 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曾长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就是魔鬼。避免大家误会，长死权的是谁？这里说就是魔鬼，不是你的岳母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段话。耶稣的死是为了败坏曾长死权的魔鬼。耶稣的死是为了释放我们所有人，就是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如果问题是我们，为什么人类如此受影响，如此容易受捆绑？为什么有些人，当流感病菌、流感季节来临，他们是首批感冒的人？ 他们为什么这么容易，受到辖制？不管是受疾病辖制，受恐惧和担忧困扰，受忧郁症搅扰，或者成瘾的捆绑，我不管是什么辖制，你之所以受到辖制，遭到捆绑，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一个恐惧。圣经说，是对死的恐惧。因此，耶稣透过他的血肉之躯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曾长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 有趣的是，魔鬼曾因着耶稣所成就的，魔鬼曾长死权。知道现在式和过去式的差别吗？哪个是过去式？曾或是现在？曾 曾代表什么？他曾掌死权，魔鬼不再像以前一样了。魔鬼不是同一个魔鬼。每当你读旧约的时候，你看到魔鬼杀了以色列某个人，不要害怕，他曾有过死权。赞美神，他曾经有。耶稣透过他的死所成就的，也完全毁坏魔鬼的作为，完全使他失去能力，使他丧失权柄。现在魔鬼已经不比过去，不再拥有死权，太棒了，不再拥有肉体的死权。我并没有说魔鬼对非基督徒不再拥有肉体的死权，非基督徒尚未得着基督借着自己的死所赐下的，但是对基督徒来说，魔鬼无法使你进入肉体的死，不能。我说不能。事实上，败坏这两个字就是 katalagio， 是希腊文 katalagio， 有几个意思，一个是使之失去能力，曾掌死权的，另一个是不再有权利，曾掌死权的，还有一个是使一切归零，全都归零，就是曾掌死权的。这里的败坏不是消灭它的存在，魔鬼仍然存在，但它已经不如从前。 Amen。 当你读到魔鬼阻止天使加百列把神的话语带给先知但以理的时候，别担心，魔鬼不再有此能力，他已经不如过去。 Amen。 当你读到魔鬼如何诱惑试验大卫的时候，或开始攻击和折磨约伯的时候，那是曾掌死权的魔鬼，都在耶稣死去之前。透过耶稣他自己的死，他带来了 katalagio， 使曾掌死权的魔鬼能力完全归零，并释放我们所有人远离对死亡的恐惧。一旦我们从对死亡的恐惧中得释放，我们就从捆绑中得释放。大家 amen 吗？问题是他是如何办到的？ Amen。 魔鬼如何得到掌死权的能力？死权一词，权力的希腊文有很多个字，例如 dunamis, kratos, exousia, anania。 这里讲的是 kratos， kratos 就是全能。魔鬼本来有死亡的全能，耶稣是那原来掌死权的失去能力。 Amen。 他不再拥有死亡的全能。 Amen。不再有死亡的 Kratos。 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一开始他怎么得到死亡的全能的呢？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。为什么魔鬼拥有死亡的全能？很有趣的是，每次用到 Kratos 这个字的时候，从来就不是形容魔鬼的，都是用来形容神的全能。那为什么魔鬼能够拥有过死权？我们知道耶稣终结了这点，但为什么他曾经可以拥有？他从神的话得到这全能，因为神对他造的第一个人亚当说，他说你犯罪的那日你必会死。你看，当亚当犯罪后，神从哪里带来死亡？死亡不存在神的国里，神没有贫穷可给人，神不会用疾病折磨人。神的国度是良善的国度，神的国度是光的国度，神是良善的神。神是良善的神，但当神说罪的代价就是死，然后魔鬼找到了关键字，让自己可以把死亡带入这界。换句话说，他的权力是因神的才形成的。当神赐人律法时，仔细听，当神赐人律法时，神说你若遵守所有的律法，祝福就会临到你，但你只要违背一条律法，咒诅就会临到你。我们知道祝福包括健康，还有富足，生养众多，丰收，以及秋雨之福，农产丰收，子孙蒙福，家族蒙福。 Amen。 你很健康丰盛有智慧，这些是神的祝福。相对的，至于咒诅，如果你违背律法，就会遭遇疾病，生病，忧郁症，以及一切圣经提到的疾病，婚姻会受到影响，你会失去孩子，各式各样可怕的遭遇。但神并不给予控告，在他的国度里没有这些。换句话说，魔鬼借着律法强制执行这一切。我知道大家很安静，因为你们在想到底 怎么会？平牧师，你从哪得到这些？一起看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5章56节：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好，死从哪里得到权势？或说毒钩，罪。起初没有罪，也就没有死。亚当一直都活着，直到犯了罪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对吗？但不止如此，圣灵进一步启示，你看，如果没有罪就没有死，是什么使罪有权势？罪的权势就是律法，神的律法。嗯，真的很有趣。罪的权势就是律法，难怪魔鬼极力在对抗那些说向着律法，我们已死了。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越想遵守神的律法，对你来说情况越糟？阿妹，举例来说，你试着遵守十诫，其中一条诫命说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。好的，假设你是个男生，你有情欲的问题，所以早上起床时你对自己说，今天借着我的意志力和能力，我会尽力成为一个好基督徒，我会努力加上神的帮助成为一个好基督徒。大家总是这么说，我的新年新希望是会少一点情欲，能更节制自己。好，他说我不会有情欲，不会有情欲，不会有情欲。他说情欲是我最大的问题。结果他一出门，看到一个苏格兰男士穿着他的苏格兰裙，或一个年迈的女士，她思绪都混乱了。她不懂，她越是努力，情况就越糟。Amen。或是换成一群男生，边走边闲聊着，一群青少年，他们刚好经过一个玻璃盖的温室，然后他们看了一眼，没特别想什么。我指的是在国外那种温室，走到路的尽头，当他们走到路的尽头，看到另一间温室，但这间温室的主人放了很多告示牌在周围，易碎昂贵的玻璃，请勿丢石头。突然间，第一间温室并没有引发这群青少年任何想法，但现在这间温室，大家接着会听到的声音就是很大的声音，哐啷，还有跑开的脚步声。为什么？律法本身并没有错，但自从亚当犯罪后，只要有规定时，我们的肉体就被启动。 Amen。 圣经说耶稣对于律法做了处理，我们都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同时解决了罪和律法。许多教会或许多牧师，他们只呈现了一部分，耶稣解决了罪，但其实耶稣也解决了律法。 Amen。 因此圣经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，这是胜过罪，胜过死亡，以及胜过律法。 Amen。 注意，感谢神使我们得胜，得胜是神给的，得胜不是靠自己，得胜是神给的，不是自己得到的，是神使我们得胜。 Amen。 你不能赚取胜利，只能接受胜利。赞美神，哈利路亚。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有件事发生，请大家看我这，赞美主。各位，在十字架上发生的一些事，我们必须知道，记录在哥罗西书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直接告诉大家是什么事，你可以在哥罗西书找到。上面说，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时，神将某样东西也钉在耶稣的十字架上，是隐形的，你看不到。但你可以在哥罗西书里找到，圣经说神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耶稣的十字架上。知道神把什么钉在十字架上吗？就是他给的十诫。因为神知道借着律法没有人能得到他的祝福，借着律法没有人能够称义，借着律法只有定罪，律法只能咒诅。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，神做了什么？神拿起律法钉在耶稣的十字架上。哈利路亚。圣经说神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。 Amen。 钉在十架上，耶稣的十字架上。有趣的事发生了，只要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都失去功效，功能被取消了，好吗？我们不再活在律法之下，因为耶稣死了。如果你想要脱离律法，律法说我不能就这样放过你，有代价的，你需要被咒诅，还需要死，还有你需要生病， 买单，因为你没有遵守。因此耶稣来是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不是为自己的罪死，他没有罪，是无罪的。因此耶稣也是为了律法死，大家明白吗？为神的律法，当神的律法被定之后，耶稣付清了我们所亏欠的死债、疾病的债、咒诅的债，付给了律法，耶稣偿还了。我们现在对律法毫无亏欠，今天律法不能再控告我了，哈利路亚， Amen。 我不需要对律法负责，律法也不能再指控我， Amen。 我只需要对耶稣负责，他就是我的全部，哈利路亚。耶稣是我的救主，不是律法。耶稣是我成为圣洁的原因，不是律法。耶稣是我蒙福的原因，不是律法。一切都是因为耶稣，不是因为我遵行律法。 Amen。 当神将十诫定在耶稣的十字架上时，圣经在下一节说，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掳来。非常有趣的陈述，执政的、掌权的代表的是黑暗的权势，代表邪灵的势力。 Amen。 就像我最近在一场聚会中所分享的，亨利牧师跟我我第一个接触黑暗权势的经验，那是在许多年前，我想当时大概是19、20岁左右。我记得亨利牧师跟我有一个女士，我不认为她当时已经得救，她当时被鬼附。那时我们对这些并不了解，但她说她受到极大压迫，而且她觉得自己有双重人格。我们请她坐下。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哪儿？当时还在 YWCA， 他跟我们在一起。我当时说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破除那使你处在困惑里的势力。我奉耶稣的名，这样说完后，突然间有个男人的声音从他口里出来，他是我的，非常有力。之前他跟我们对话时就跟一般女性一样，现在却是男人的声音，听起来很像罗伦牧师的声音。他是我的。老实说，我心里当时我没有告诉亨利牧师，谁知道他那时在想什么。当我在心中这么说，请自便，我先走了，你可以拥有他，其他的也可以， Amen。 反正我要走了。我从未遇过会讲话的魔鬼。 Amen。 他透过他的口讲话。当然后来这位女士得自由了。前几年亨利牧师告诉我，他在教会里见过他。阿们，我相信他已经重生得救了。阿们，赞美主。但我要告诉各位，这些就是执政的、掌权的，大家知道他们的武器是什么吗？你会很惊讶，就是神的律法。他们就是这样控制你的，好吗？他们被训练的像律师一样，不停地控告你，控告你。对神前进的百姓来说，最有效的控告就是神自己的律法。因此当圣经说，当神将律法定在耶稣的十字架上时，下一节经文说，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掳来。大家一起说哈利路亚， Amen， Amen。 意思是魔鬼以神的律法当武器来控告你。举例来说，你怎么知道你犯错了？魔鬼会说，神的话这样说，神的话那样说，神的律法这样说，神的律法那样说，他用律法来对付你， Amen。 现在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时，神将律法也定上。圣经说他也掳来，这告诉我们什么？意思是他用律法来当武器。魔鬼像个律师一样，一直用旧的律法在控告你，不适用的律法。你必须知道并勇敢地说，不是的，魔鬼，我不再活在律法之下，律法不能评断我。难道说这代表我们要过放荡的生活吗？希望过这样生活的念头离我们远远的。我们不想，这就是领受神的爱的美好之处。你越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的，你越明白如此相信会带出的结果就是圣洁大能得胜的生活。哈利路亚， Amen。 但有一点能确定的是，律法不能评断我们。我有可能被交通警察拦下，我在快速道路上开车，速限是只有90公里，我的车速却是120公里，我可能被逮捕，开罚单等等，因为这是不对的，犯法了。阿妹，因为有交通规则，如果没有法律就不构成犯法。大家明白吗？假设没有法律规章，每个人想开多快就开多快，可能有段时间，但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？突然间他们的尝试介入了，突然间 在里面的就会出现，那在里面的就是圣灵。一旦没有律法，圣灵就能使你得自由。阿门。今天的目的不是要教导什么是律法，我有一系列那样的教导。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，魔鬼的死权已被夺走。Amen， 他不再有权利可以对你执行死权。现在我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美好的启示，关于死权被终止。你们知道吗？这就是死权终止的情况。当你死亡后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再叫你死，深奥吗？当你死了，就没有其他人能再将死亡带入你生命中，你已经死了。如果我告诉你有一个方式能让你死，在神的眼中已经完成。神说在我眼中这是事实，神看见的事实与人不同。神说在我眼中你已经死了。 Amen。 如果有种死亡是为我们预备的，那么我们虽然死了，但仍然是活着的。大家想知道吗？因为已经有人替我们死。注意，魔鬼的死亡无法超过死亡，死亡就是最终。魔鬼的疾病不能跨越死亡进入复活，一切停止于死亡。疾病停止于死亡，审判停止于死亡，每个咒诅停止于死亡。死亡是终点。 Amen。 如果神能如此计划，透过死亡终止旧亚当和他一生的失败，好，画上句点。同时因着复活的大能，你仍是活着的。大家有兴趣吗？阿们。这就是神所做的。神，我要告诉各位，在基督教世界里约有九成的人只知道十字架的一部分，他们不晓得另一部分。如果你加入我们一段时间，你听到我这样说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正确吗？是的，他为我们的罪死，为我们的咒诅死，我们应受的咒诅，为我们应受的审判而死。 Amen。 他替我们死，代替我们，对吗？教会里有九成的人知道这件事，我认为仍有一成的人不晓得。教会界里有九成的人，我相信知道基督为我们的罪死，为我们的罪。听好了，这部分大家很少听到。他不只为我们的罪死，他成为我们而死。他不只为我们死，而是成为我们。对神来说，你已经死了，当基督死时你也死了。好，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往下看，看见他来拯救的人是吃他身体喝他血的人，他自己成为肉身，他就是要与我们成为一体。我们与耶稣的合一始于何处？十字架上，不是马槽，十字架上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和我们成为一体，合一到一个程度，神只能视我们为一体。阿们。谁的圣经里有照片？有吗？没有。约书亚，你的圣经借我，还有你那高级的笔。好，上一场聚会我有说明，有个人有照片很有用，因为有他太太的照片，还有他自己的照片，那就是你。好的，像这样有照片比较好。你有带照片吗？我的呢？约书亚牧师跟他的家人，神看约书亚牧师还有他全家人在十字架上，这是神所做的。好，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现在把约书亚牧师当作是自己？接着看这里，这是耶稣。好，这本圣经代表耶稣，这是我们在十字架上，神使我们成为一体。耶稣死的时候，我们与他同死，他成为我们而死。他不是为自己死，因为他没有罪可以死，他是为我们死并成为我们而死。大家明白吗？好，我不会解说这样的合一，因为我相信圣灵会赐你启示。我发现在新约里，保罗从未解说合一，他提到丈夫和妻子就如同基督与教会是一体。我说的是奥秘的事，从未解说合一，我们如何是基督的肢体，他只是传讲并相信圣灵，所以我不会做他没做的。我要相信你们里面的圣灵会赐你启示，你们与耶稣基督是一体的，他为你死，成为你而死在十字架上。大家明白吗？魔鬼也知道当你死了，他看着你，你是死的。请看我，我已经死了，我是你看过最快乐的死人。阿们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透过受洗庆祝死亡，因为在受洗时你进入水中代表死亡，起来时带着复活大能。仔细听到底发生什么事，对耶稣来说死亡不是终点，因为当耶稣死后，神埋葬耶稣，谁与他同被埋葬，谁在这里面，我们全部，他与我们同埋葬或成为我们，不只是为我们。然后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， Amen， 从空坟墓中神使他复活，超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。你跟我在哪？在他里面，对吗？换句话说，只要你在基督里，神看你如同基督。我说，只要你在基督里，现在你在复活的基督里， Amen， 在基督耶稣里，这句话就像这样。为什么不是在耶稣基督里？为什么是在基督耶稣里颠倒过来？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是用在复活的基督上，在他死去复活前，他是耶稣基督，但在他死去并复活后，他复活之后头衔是基督，然后才是耶稣。你们现在在基督里，你们在复活的基督里，神看你们，神认为你是基督。大家明白吗？ Amen。 愿圣灵赐你们启示，当神使他上升，神说坐在我右边，我们与基督同坐，他不止为我们坐下，他也成为我们而坐。这是很有能力的。听好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好的，将有交账的日子，或说是基督徒要面对的苦难日。有多少人很开心？因为圣经说，当你面对面对苦难是暂时的。圣经说，苦难的一日，好日子，复数，苦难的一日，美福，苦难的一日，美福，苦难的一日。好，换句话说，不一定是24小时，但是短暂的，而好日子是长的。天堂的这一边，有时候我们是会受到挑战的。圣经称之为审判日，这审判日不是基督宝座或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不是的。仔细读约翰一书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。约翰一书4章17节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。这一天是我们受审判的那天，我们受魔鬼、我们仇敌审判的日子。因为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，我们仍在这世上，这不是未来的审判，这是你受任何人论断的日子，就是那些批评你的、论断你的行为、你的表现等等。这天就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，因为耶稣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因为耶稣如何，耶稣现在在哪儿？在天父的右手边。因为他如何，我们也如何。我们在哪儿？在这世上。但神看我们是不能被分开的一体，因此神看耶稣如同看我们。神在复活的基督里看见我们，阿们。所以神说，耶稣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这给基督徒开启了一道极大充满得胜和能力的生活之门。为什么？大家仔细听，请仔细听。好，你这样想，当你被任何人论断时，我们发现你有诸如此类的错，而你可以说，耶稣在神的控告之下吗？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？耶稣还会再被神定罪，像他在十字架上那样吗？绝不会。因此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？我们不会再被定罪。神还会将罪加在耶稣身上，就像他在十字架上那样吗？我们的罪不会。神不追讨罪的那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也如何。你在神面前多被接纳。你该问的是，耶稣在神面前多被接纳，因为耶稣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接着会发生的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一旦他看见你更多进入复活基督的同在里，圣灵会与你同作见证，赐你天堂的意念。不止如此，你会发现你的灵越来越卓越，你会超越死亡，超越疾病和病痛。当你为病人祷告，为那些感觉不舒服的人祷告，你就像这样到他们面前，我全身如同基督，因基督如何，他与主连结，如同一体。圣经说，我们是他的肢体，就是他的骨，他的肉，我们与耶稣是一体的。因此当你触碰他们，几乎可以说耶稣在触碰他们。 因为基督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，这就是大能所在之处。Amen。大家知道约书亚的故事吗？约书亚接替谁？摩西。摩西代表律法，因此摩西在带领神的百姓进入流奶与蜜之地之前就死去。40年之久的旷野生活，他们盼望进入那地，但因着他们的罪，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，进入神应许他们的地是很大的梦想。那地留着，并没说那地有奶和蜜，书上说那地留着奶和蜜，一个丰盛的概念，那也是得胜之地，是复活的生命，得胜的生命。阿们，阿们。只有一件事能分别旷野和得胜复活的生命，知道是什么吗？有一个障碍，障碍是一条河，约旦河。好，摩西死在约旦河的这边，摩西死在错误的那边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律法不能带领神的百姓进入神的祝福，律法不完全，只有约书亚可以带他们进去。约书亚的希伯来文，在英文里约书亚不是耶稣，在希伯来文里约书亚是 Joshua， 也就是耶稣，因此约书亚又名耶稣，带他们进去，是他的带领他们才进入的。律法不能带领神的百姓进入，耶稣带我们进入。听好，有个障碍叫做约旦河，那河象征死亡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那受洗，许多人在耶稣的时代也在那受洗，在约旦河，就连现在许多人也在那受洗。约旦河象征死亡，尼尔顿意思就是进入死亡，往下象征十字架，因为在那儿耶稣为我们往下进入地狱，他为我们死，进入死的深处，在十字架上，约旦河就像十字架，明白了吗？约书亚告诉大家，准备好，我们要过河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后来他来到约旦河旁，圣经说当时的季节正好是河水高涨过河岸的时候，好像神总是让事情变得困难，好让他能向你彰显他的大能。一定要记住，当生命遇到困难时，要记得约旦河。就这么刚好，神选这个时候，圣经说正好是河水高涨过河岸的季节。神绝不会带你到一个你不需要他的地方。神不笨，神绝不会赐你一个你不需要他的工作，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工作上有困难。神绝不会赐你一个弟兄或姐妹来取代耶稣的，神会赐你一个你仍需要他的婚姻，因此你与配偶之间会有挑战。哈利路亚， Amen。 所以他们走了好远到无法过去之后，祭司代表了恩典，他们扛着约柜，本来不想告诉各位，约柜在当时代表耶稣，他的作为和他本身，黄金象征他本身，施恩座代表他的作为。他们到了约旦河边，注意，神告诉约书亚对百姓说，祭司要先过河，祭司就开始走。正当祭司开始走的时候，河水本来非常湍急，有多少人看过塞伦盖提，那里有很多水牛，我不晓得名字是什么，他们会跑进充满鳄鱼的河中，河水非常湍急，看过这样的纪录片吗？那些疯狂的水牛直接冲入河里，他们有两个问题，一是鳄鱼在等他们，二是湍急的河水。有些牛过不了河，因为太困难，但是在约旦河时，祭司扛着约柜，大家听好，祭司必须先进入，为什么？耶稣必须先进去。注意，当祭司们，圣经说他们的脚踏进约旦河里，知道神做了什么吗？神切断约旦河，神推回一整个城的距离，那城叫亚当城，是不是很有趣？那城叫亚当城，什么意思？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，当耶稣为我们死，神把一切，凡是咒诅，凡是疾病，凡是软弱，凡是死亡，神将一切往回推，一直到亚当，就在十字架上。哈利路亚， Amen。 然后圣经说祭司站在河中央干地，神已将河水往回推，哈利路亚，原来受咒诅的十字架已经成为我们祝福，使我们进入复活的祝福，不需要死，哈利路亚。 Amen。 国教结束了，当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，他们一直站着，直到圣经说，直到所有以色列人都过了约旦河。然后发生什么事？知道神说什么吗？从河水中取十二块石头，放在复活的那边，另一边，再从另外一边拿十二块石头放在约旦河中。这是什么？拿十二块石头出来，再放十二块石头进去。十二块石头象征什么？以色列的十二支派，神的百姓。意思就是在十字架中间， Amen， 神使他的百姓，神将他们放在耶稣基督的死当中，他成为他们而死。接着神使他的百姓，他没有将他们留在死亡中，神使他的百姓，当他叫复活耶稣时，他也使他的百姓复活，在河岸另一边的石头。哈利路亚， Amen， Amen。 后来以色列百姓，我相信他们有些人，他们回头看，最后一个过了河之后回头看，从亚当城开始，河水又开始流动了。现在你回不去了，你永远都在应许之地，你在复活之地。哈利路亚。你也要这样看自己，各位，一刻都不要认为如果我不算够坚强。真理是耶稣仍然成为你而死，真理是在神眼中你在复活的基督里，真理是对神来说你跟基督一样。 Amen。 神只是在告诉你，因为我已在你银行户头存了1000块，要当你自己现在多了1000块。神想说的就是如此。在希腊文里把自己当作是个会计用词，意思是算是，因为已经按此被成就了。各位阿妹吗？很美好的。就像我说的，如果你很穷，或因偿还债务很挣扎，你可以稍微停一下想一想，耶稣是否担心债务？不会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当圣灵看见你有如此态度，他看见你的处境，他会来并带你进入他的荣耀。因为圣经并没有说因为他如何我们也要试着成为，那是人靠自己的努力，圣经不是这么说的。感谢神，无比感谢神，圣经没有这么说，而是因他如何我们也如何。如果我们缺乏经历，圣灵会一同做见证，带我们进入新的经历。各位阿们吗？你一定要记住这些，因为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每一天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，魔鬼会对你说，魔鬼会指控你说，屏幕师昨天在教会说你在复活的基督里，看到你刚才做了什么吗？你在路上失控了，看到你刚才做了什么吗？你脑中有不好的念头，你不是在复活的基督里吗？他提醒着你自己的经历，记得吗？在你的经验上迷惑你。信心跟经验无关，信心跟神的真理有关，那才是事实。阿们。你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吗？将自己指向，不要管魔鬼，你没时间，别理他。将自己指向魔鬼，要你看自己，你将自己指向耶稣。现在耶稣在路上有发脾气吗？我在这世上也如何，你的怒气可能还在，你知道吗？圣灵会转化这一切，你定睛在耶稣身上，这就是仰望耶稣。Amen， 赞美主。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你突然对某件事感到恐惧，或对你爱的人，立刻将你的想法转向耶稣。他会担心这些吗？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神的灵会释放你，释放你到一个地步，释放你到他的自由的程度，就在天父的右边。各位阿妹吗？这就是自由的方式。各位，不是人的方法，感谢神赐我们得胜。因此你不需要期待肉体的死，你要做什么？你不需要期待肉体的死，一切都过去了，你已经在复活的生命里了，知道吗？我要告诉各位，这会让你们惊讶，这也是我的结尾，这会令你惊讶。你不会你的心跳停止了，你去到天堂，神在你里面给你新生命。不管你里面有什么，你不能带去天堂的就是你的身体，因为这个身体无法承受天堂的美好。这个身体无法承受，这个身体很容易就疲惫， 天堂有太多的美好可以享受，明白吗？哎妹，我们有火车火马，弟兄们知道自己不会死，你会开到多快？死不了，死亡在你身上不再有权利，你会开多快？哎妹，我们会去跳几次高空弹跳，知道自己不会死。阿妹，好好想想，仔细想想。阿妹，哈利路亚，神真好。哎妹，整个宇宙是为了使我们去感受，你现有的一切就是你会带去天堂的，你现在的品格就是你会带去天堂的品格。你以为天堂是如何的？坐在你的荣耀里弹奏哈利路亚，像在教会一样？不是不是，在天堂时常有训练，他们会教你圣经。从接纳的角度来说，我们都有一样的地位。从成长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在天堂仍会成长。阿们。因为基督如何，一旦最年轻的基督徒得救了，最年轻的基督徒就像基督一样。阿们。但基督徒的生命有个过程，要学习如何完全成为基督，如何我们就如何。那是经历的过程，看圣灵如何真实带领我们进入如同基督一样荣上加荣。 Amen。 你重生得救的那一刻，就算是一小时前刚得救的基督徒，他与约书亚牧师跟我一样公义，因为耶稣是如此。但你知道吗？有个过程，就是越发明白你所领受的公义，但他无法变得更公义，只能更多明白了解。大家明白吗？今天有来真好，对吗？你们如何，基督如何就如何。你们在谁里面？在复活的基督里。在神的眼中，你们是在复活的基督里，如同基督一样。要记住。阿们。大家一起说阿们。不要觉得挫折也许不会一夜之间就改变，现状可能继续维持，但真理永远会维持的比现状还久。继续宣告，继续相信，打信心美好的仗。不管你的身体对你说什么，不管你的情况如何支配你，继续相信神的话，神的真理永远是真实的。 Amen。 他比你面前的征战更坚定。打信心美好的仗，不要说屏幕师在哪里在哪里，你不是说圣灵会一同做见证？他会，他会，但有场仗要打。 Amen。 为着信念打仗，为不与魔鬼打仗奋斗。打仗是为了知道你已在复活的基督里了，神看你就像看基督。 Amen。